20章基本上有5段，第一个他是在讲到耶稣的权柄被质问，我们19章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他有讲到就是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然后他进了殿，然后赶出里面做买卖的，然后后来他就在他的殿里面，天天在殿里面教训人，所以这其实是程序19章后半的一个故事延续下来的。所以当耶稣在殿里面教导百姓的时候，他在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最近看到有祭司长、文士、长老这些人，上来问他，一些问题，基本上他们可能觉得他们自己的权柄被侵犯了，所以他们就上前来问耶稣说：“你仗的这个权柄是谁给你的？”那这边，我查到的祭司长、文士跟长老，他其实基本上是在犹太教他们那个公会里面主要3个成员。那他其实在，属于那一个解释上面是代表是属地的，是人为的，是一些很传统的，是字句的，是比较制式的一个权柄。那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他只是单纯只想把一个我们的信仰当作一个宗教来看的时候，通常这样的一个信徒他是很讲求权柄的，他觉得很多东西是，当然我们所有的事情是要按着权柄去做，可是如果是一个生命没有被很大改变的一个信徒来看的话，他们会很注重这个权柄，他们会觉得这些知识上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有那个必要性，比如说他们就会很相信一些 title， 比如说要安利可能要有牧师或是有传道这些 title 的人，他可能讲话才有权柄，他们心里面才会去信服这些人说的话。那其实真正的权柄是来自哪里呢？你们的看见是来自神吗？是神给的。所以其实真正有权柄的人，他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你跟他讲话，其实你会看到他因为他的生命有很大的被神改变，而且可能他跟神的关系很好，那神就会把更多的一些事情托付给他。那这些人你跟他讲话或是应对的时候，你可以其实感觉出来他有来自神的权柄。那也许这些姊妹或是弟兄他并没有所谓我们 title 就是一些名称或是一些位阶或是一些职分，可是当从神来的权柄有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其实这些人讲的话是很有权柄的，很有力量的。那所以这些长老啊，这些传统权柄的人就质问耶稣，为什么他做这些事情？这边他问的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他骑驴驹进了耶路撒冷，然后洁净圣殿，讲到这些事情。那耶稣他的回答，就是我们会在这个20章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是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就是他，对，我相信他的智慧绝对是从神那边来的。那他就反问了那个这些文士长老他们一个问题，他们问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那在犹太人里面，他们称天其实就是神。那这边很好玩是，我们先来看约翰的洗礼。约�翰洗礼，我们在路加福音3章的时候有提到，还有讲到，施洗约翰是帮耶稣来预备道路的。那他其实是他的这个水的洗礼是，其实是劝人要悔改，然后悔改认罪人的，这个洗礼的动作其实就是把旧我给埋葬。那他的权柄当然是来自神的嘛，所以如果法利赛人在回答耶稣的问题当中，他们如果承认施洗约翰是神差来的话，他们照讲应该就可以理解耶稣的权柄是来自神的。可是呢，他们又就是不接受耶稣嘛，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讲说哦，耶稣的权柄是来自人，因为 因为很多的百姓都相信，都是跟随耶稣，然后，就是他们也很怕百姓的一些反应，对，所以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他们回答耶稣的方式就是说，我不知道权柄哪里来的。那你们觉得回答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就是人的应对，当他觉得答案也许是 B， 可是他又不敢讲 B 这个答案，因为他知道后果。那回答不知道的态度其实是一个不诚实的态度嘛，他其实是说谎，他没有办法回答他想回答的真正问题。然后在这边耶稣回答他们是什么？当他们听到法利赛人说不知道的时候，他回答的是我也不告诉你。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鲜明两个对比，那个态度上的不一样，一个是不知道是说谎的态度，一个是诚实的态度，他只是回答方式是非常有技巧的。那其实呀，就是我们也可以在这边看到一个真正有从神而来的生命在里面的人，他应该是要诚实的去面对神。那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碍于怕环境，怕旁边的人，很多人其实是怕旁边的人怎么看他，旁边的人怎么反应，那可能应对上面就会有一点扭曲这样子。那所以我在这边第四点也列了法利赛人或是这些文士他们的一个反应。其实他们这边就是第一，他们在讨论说要怎么回答耶稣给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推敲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耶稣一定会说你们为什么不相信他。那如果说是他的权柄是来自人给的，那又怕百姓会打死他们，那其实不信还有我们怕人的这些反应是很容易在一个一个如果只是把信仰当作是一个知识疑问的一个宗教来看的一个信徒的身上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都还是在走成圣的道路嘛，所以我们身上有非常多的不完全，那我们也不可能是像耶稣一样无懈可击的。那所以我们还是真的是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其实当我们跟神连接上的时候，其实圣灵常常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会提醒我们，在做人处事上是不是应该要其实神都会一直提醒我们要怎么去修正。那我们做错事情，做错了事情，我觉得神是慈爱的，他并不是严厉苛罚的。我们只要把我们真心里面觉得是做错事情的，圣灵提醒的，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向神认罪悔改，把我们里面不好的想法情绪我们都完全的带到神的面前交给神，其实神都会慢慢的一直在改变我们。 OK，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这一段有什么问题？
这些祭司长文士长老上前来问耶稣，他的口气是什么口气？这些人的口气
不是很好，
这种质询的口气。
你凭什么
告诉我你哪里来的？对不对？
如
果我们也听到人这样质询我们，我们会怎么会说好我告诉你天上来的你信不信？会不会这样回答他？
不会
不会。可以看到耶稣很有
智慧呀，
他怎么回答？
他
反问他。对不对？我问你，你问一个问题，耶稣口气并没有在质询对方。所以看到耶稣很有智慧，从天上来的智慧。他知道怎么样面对一些反对他的人，这些质询的口气，这个问题耶稣怎么回答？用反问的方法，你先回答我，我再回答你，让他们去思考他们的问题合不合理，他们怎么回答，你还 这段可以看到耶稣从天上来的时候，
OK， 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下一个故事。这边是在讲凶恶原主的一个比喻。嗯，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我刚才念过去。这故事基本上是耶稣对着百姓做了一个比喻，然后他讲到有一个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然后把这葡萄园租给了园户，让园户去种植东西，然后这个人这个屋主他就去外国住了很久，然后时候到的话就打发他第一个仆人去找园户，然后要他们把当纳的一些收成要交出去，可是园户就是不但是没有交，还是打了这个仆人，让那个仆人没有东西交回去，所以园主呢他就有打发第二个仆人去的时候呢也是被打了，而且他们还羞辱这个仆人，然后到第三个他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的时候，他们也打伤他，把他推出去，那原主就想了一个办法，就觉得说那我可能要找我的儿子去来拜访这些园户，也许因为他是我的儿子，他们会尊敬他一点，没想到园户看到他就起了歹念，就觉得说啊，这是承受产业的，因为在以前以色列他们的年代是里面的一个律法，就是如果产业是没有后嗣去继承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啃，都可以去把它归为己有，所以他们起的歹念就是想把这个爱子给杀了，然后就承受自己的产业。那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比喻里面是在讲什么？原主是谁？原主是上帝。对，那原户是谁？
原户就是下面的一些小蒙多，蒙多上面的权势的人。
哦，是神，是做侍奉，是世人，是神交托。你看他是租给园户的，他不是把这东西给人，就是神，就是那个园主，他还是有主权的，他只是把东西交给一些，就是我们世人，我们服侍神的或者是传福音的人的身上。那仆人呢？
其实园户也可以包括像前面讲的祭司长啊，
文士，对，就是
这些人是真正想要杀害耶稣的儿子，就是说这。你就是预表这些人，就是你们这些人就是那个，
其实
就是那些缘故
呀，
他们都过来听得出来。
祭司长跟文士呀，那仆人呢？就是以前旧约所提的一些现实嘛。对，那对，我们在这边第一个，我刚才讲到就是这个原主他是租园子给这些缘故。所以主其实是把教会交给，是把这个责任是交给神的仆人去管理的，可是教会的主权其实还是在神的身上，不是在这些园户，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很容易就我们常常都要省察自己，因为我们神的就是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眼光还是看在教会的主权还是在耶稣，在主耶稣上面，所以我们凡事在服事上面都应该要顺从主耶稣的带领。那其实这边有讲到，就是神打发了仆人去到园户那里去，然后他们不纳任何的东西。那这边其实我也想要 bring out， 就是其实我们所有能得到的所有的一切，其实都还是神的。那很多时候不论是事工也好，或是所有什么有的一些成果，其实都是应该要再把荣耀归给神的，不是好像我做了什么，我有什么，而是其实都是还是要再一次就是要 归荣耀给神，不然其实这也是一种侵占神的主权。那所以我这边第三节点讲到，就是大纳的果子，就是神将属灵的产业交托，这边写租给我们，要我们按时结出果子，并且奉献给神，不可以据为己有。就是我觉得我们常常会很常容易就是会呀，就是会把荣耀归给自己，对啊，那真的就是常常要很警醒这个部分。那我这边有提到刚才讲到的仆人，就是先知，就是我这边第四点讲的神历世历代差遣众先知来到以色列民中为神说话，他们其实要引导神的选民就是归荣耀给神，但其实他们得到的一些下场都是被逼迫跟杀害的。那第五点我刚才有讲到，就是依据犹太律法，一块土地如果没有后嗣去认领的时候，其实就会被宣告成是没有业主的一个土地，那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去认领。那其实我们从这个比喻当中，耶稣在讲这个比喻当中，其实这些文士祭司长他们都知道，其实他们耶稣其实在讲这些缘故就是他们嘛。那其实如果我们回去看第十九章的后半四十七节，当耶稣在殿里面堂堂教训人的时候，其实这些尊长就很想杀他，就是那个心意其实在，可是其实耶稣都知道。就我这边看到一个点，我觉得其实耶稣都知道他们这些领袖想要杀害他的心意，而且这些领袖他们认为说，哦，如果把耶稣给除了，其实就没有人会去挑战他们的那个权柄。对，那第六点我这边有提到，就是凡是侵夺神主权、逼迫神的仆人、不尊敬主的，他其实到后来就是也会从神的旨意当中被淘汰掉灭，就也会失去神的托付。那我们这边讲到后来，这边讲到耶稣做完比喻之后，就看着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然后就问他们一段圣经上的一个经节。这是在诗篇第118篇的22节。那我这边有把它标出来，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我这边想解释一下，匠人这边指的是祭司长、文士跟法利赛人，石头比喻的就是主耶稣。那其实耶稣真的就是被这些犹太教的领袖所弃绝，甚至他们最后是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但神却叫他复活，成为了第一块石头。那这块石头其实就是我们教会联络全体的根基，一个 foundation。 那其实这边有很多的经节都有提到耶稣是头块房子。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2章20到21节。Simon 念一下。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21节。
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不需要。所以这边其实也 bring out 一个 point， 就像是苏牧师常说，就是我们教会8个字，就是耶稣是主。然后我们要常常就是把，就是要很清楚知道，在一个教会里面，不论怎么样，其实我们要看的真的就是耶稣，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要常常的仰望他。然后后来这边讲到 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边讲的是，其实我看到两个解释，那如果我讲的不太清楚的话，可能还要请金哥或师母就是帮忙解释一下。我第一个看到解释是说，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这边是对那些不幸的犹太人而就是来看的，然后耶稣是一个跌绊人的石头。那其实旧约里面还有摩罗马书里面都有提到这样的一个经文。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边是指当时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然后他这是对一些不幸的列国，这时候就是要惩治各个列国。那我看到另一个解释是这一个经节里面讲到的是，其实凡掉在那石头上必要跌碎，是可以讲到我们人在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要经过破碎，经过破碎之后就可以就是变成救我就不见，就因为遇到神了嘛，所以就是又 build up 变成新的人。那后面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被谁砸的稀烂，是指那些始终都不相信神的，最终就是走向死亡。那我也想请苏牧师或金哥帮我解释这一句，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怕我没有解释得很清楚。
其实林老
师，真的吗？很到位。OK。
这个是那个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直到就是主耶稣在的时候，他要审判整个世界，在那个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啊。1039页，这边讲到整个世界的那个权势嘛，是和最强大的这个帝国啊，也代表说我们这个世界啊，现在美国啊、法国啊、德国啊、苏联啊、中国现在都很强，但是有一点怎么样？就是39，还请大家帮我念一下，你观看。
见有一块黑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打碎。
于是
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河场上的汤滴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样的石头，
那45节是这样哈，他们继续。
45节，你既看见黑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河砸碎金银铜铁，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是孟子的说法。
就是讲到那个江南的事，不管是你是金的这个巴比伦银的这个波斯或者说铜的这个这个铁的啊，你说这是到了希腊还有这个罗马的，拿到别人是半铁半泥，等于说这是共产跟民主啊，然后这个十个手指啊，大家都彼此相争，没有办法合在一起，但这些怎样？这些国都会过去，有一个至大的国，这个国是永远怎样，不会衰被灭掉的，它是永存，就是44节讲的。我们请要请巴还是帮邱奇党啊，那我念好了啊，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定一国啊，这国是什么？永不败坏，
也不归别人，是要什么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一切的国，各地上的国都会过去，但是我们的神的国怎样？
有
是天国，他做我们的永远。所以这种基督徒很大的盼望，所以你不要看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是，但是这些都会过去，只有我们的神的国是什么？是永远长存。就是比较，那当然那个像是刚讲的，其实是很棒啊，在20章18节，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不碎。这点钱就，如果我们掉在这个石头上，这个代表耶稣嘛，我们的生命就要被破碎，也是老我很强嘛，我就是这样子，我是 A B 型的，我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你掉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会改变你，让你是什么？没有自己。彼得也改变了，伊利亚也改变，都被有什么？都被有耶稣写。摩西被改变了，他柔和谦卑。啊，这个约翰也被改变了，他以前是雷子，这脾气很快啊，但是呢都被改变了。怀的多玛也被改变了。感谢主。
这个被砸碎石头掉成，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把救了我，救我砸碎了？
对，也是这样的意思。对，就是说老我，
老我
没有错，对，
救我可以哈。
我就改变了，所以正常的基督徒，所以白爱与信好像跟以前不一样，这就对。如果我们信主说，好像你都跟以前一样，有很多的人为什么不能像家里装逼？他都没有改，他每个去教会都跟以前一样，是来跟我，但是。我见到他的配偶回来跟以前不太一样，你当然都不会，你是你失去两个教会，他跟着你来啊，阿妹，我们教会的很好的就是那个信徒，信徒他的第一个信徒，他带领他的爸爸妈妈，带领他所有的妹妹，他的姐姐全部信徒，还有他的先生，还有他的公公婆婆全部都信徒，但是他自己生命改变，如果你生命没有改变哦。
好的，谢谢孙牧师。我们再看一下20章19节。当耶稣讲完这比喻之后，那个文士祭司长看出这比喻在讲他们之后，就是真的很想当手就，当时就想把耶稣给拿掉。他这边碰一到一点，就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他们惧怕百姓。那这一次又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宗教领袖，很多时候的眼光是放在，巩固自己的那个权地位啊、权势啊。他们其实眼光是看在。是看待百姓的，他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耶稣他就是完全不一样，他知道他的使命是要走那条苦路，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如果他是一个很怕别人怎么看他的人，其实很多这些什么比喻他都也讲不出来，我觉得这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对， OK， 那我们再来讲是纳税给凯撒这一段的故事，因为他们怎么样都是想要抓耶稣的把柄，因为发现耶稣在行为上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所以他们现在就打发那个奸细去假装成好人。这边好人在英文和合本里面翻的是，就是他要这个奸细装成是诚实的，就是很诚实的样子的，然后他们想要看看有没有办法在耶稣在讲话的那个话语上有没有一些把柄，所以这奸细呢就跑去问耶稣，很客气去问说，夫子啊，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的来传讲神的道。然后接下来他们就问，哦，那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其实这段话里面我有 point out 一个是，他们来当这个奸细来跑来跟耶稣很客气的来，有点像是赞美耶稣的时候，他其实讲出来这些东西 可以让我们看到耶稣其实在生活上在行径上是没有什么可以让这些人去抓把柄的，因为他们讲的就是他表现出来的嘛，不然因为他们要假装他们很诚实的样子，他们讲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耶稣做到的。那这也提就是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其实我们在为人处事上面也要这样子来效法主耶稣，我们不能为利来混乱神的道。这边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七节里面有讲到，就是一些我们传福音的教导，那我们也不能偏待人，然后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即使这句话是在可能是在奉承阿谀耶稣，可是因为他们是诚实来讲的，所以其实就是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真的就是要说对人要说神话，对，然后不要就是怎么讲，就是也不能以貌，就是以貌取人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对一个人比较好，对另一个人就是看他的表现，看他的地位，他看他的就是没有好恶，这样，而且我们就是诚诚实实的来传讲神的话，然后不要扭曲。那当然他们其实为什么要问耶稣纳税的问题，
要纳的话，其实，就是他就变成像是在帮那些
罗马人。其实他们就是问一个问题，要让耶稣很两难，因为如果他说哦不用纳，那当然就是好像他是叛徒，就是那如果说那要纳，他就很像犹太奸，很像好像就是不是站在犹太人那一边这样子。对啊，所以可是我们这一次又再一次看到跟上一个第一个故事一样，就是耶稣的智慧，他也不是直接回答，而是他就叫他们拿出一个银币来看，这银币上面刻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肖像。然后我觉得耶稣的回答也非常有智慧，他就是回答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很难去反驳，就是呀，凯撒的东西就给凯撒，那是神的东西就给神这样。那呀，我觉得真的就是像我们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第十七节讲到的，我们翻一下，好，我念好了。他是在讲到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他有讲到说第十六节，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神，寻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那我们真的就是 well 还是其实我也是在像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也有跟神就是祷告，希望他能教导我怎么样去应对，因为我们家的人都还没有信主，那我也知道跟他们硬杠或是去辩论都没有什么用，那我也很想要在这个方面就是去体验怎么样灵巧像神，寻良像鸽子。那呀，我觉得其实我现在不记得有什么样的见证，但我觉得我在回台湾，就是去年年底回台湾那一次，我就觉得有蛮大的一个突破。那意思就是我会顺从更多的来顺从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对，那去应对，也许他们像我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很传统的信仰，他们就觉得说，哦，你就是要拜拜啊，你就是要祭祖啊，祭祖 或是要去扫，就是我爸妈他们非常传统，然后可是我觉得我就是也不会去，以前会觉得好像不行，我不能做这事情，然后变得会有一些冲突，可是现在我就发现说，哎，我觉得我的态度也变得比较柔软，那可能爸爸妈妈也不太会去坚持，因为他们现在也大概知道，他们也尊重我的信仰。那可是在我们去扫墓的时候，那我就会去，可能他们会希望我还是要就是要拜拜啊或什么的，那我可能就会换一个方式，就是自己先去准备鲜花什么的，就是我就是去自动去做一些准备一些东西，对，那或是去就是尽量去祷告，然后让看神怎么带我，比如说他就会告诉我说，你能做的事情每一天就是去抱你爸爸妈妈，对，那我就顺从感动，我就去做，对，这样就让神的爱可以就是进入到家里面。对，对啊，所以其实就是在我们跟就是对神还是不是很认识的人的上面，我们真的就是要更多来祷告。那我也很感谢神，神在我的工作上就是会给我不一样的人，比如说我最近就有新的一个要带的一个人，那我觉得每一个不一样的人，我就很感谢神带把他带到我的面前，因为让我去学习怎么样去传福音，因为有时候传福音并不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让人家看到你是怎么做的，所以我就是在学习，就是比如说这是神让我知道比较清楚，就是 be myself， 就是可能我以前会比较觉得说，哦，我要特别照顾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或是有一个特别的 focus 在那上面，那这次我就知道说，哦，我就是 be myself， 然后看神怎么去做，那我就顺着神的带领去做，那神也很奇妙就会把那个环境量出来，比如说我知道他其实神很奇妙把我这个同事身边放了非常非常多的基督徒，可是他就是还是就我知道侧面知道是他就是很低档的这样子，可是神就会给一些很奇妙的情况，比如说他要做一些实验，那这些实验可能照讲应该不会做不出来，可是 for some reason 在他的当中他就是一 repeat， 就是一直怎么样都有问题，就是哦，结论应该快到结束应该都没有问题，也就哎还是做不出来，所以他又要再重复做一次，这样折腾这样折腾很多次，然后他觉得说连周末他都没有办法休息，他会一直想说，因为他是新进人员嘛，他会很怕他自己表现不好，所以他就会周末的时候也是就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这样子就会有很多次这样子，然后到最后一次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就给我感动，问他说：“那你介不介意我跟你祷告？”然后他就好，你就看到他那个心就很愿意，就是会，我就觉得很奇妙，就是看神怎么带。那我就觉得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就会去经历，就是经历神啊，也可以知道说，哎，就是传福音其实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方式。对，所以就呀，就是我们都可以一直就是跟神求，神都是听我们祷告的神。对啊，那这边还有讲到就是在纳税给凯撒的时候，我真的想 bring out， 就是在当然我们有我们信仰上的一些原则，那可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些我们需要做的义务，对，其实是不相冲突的。那当然我们是要在世，就是如果我们能做一个神国的好子民的话，其实在属世上基本上那个准则是不会偏移太多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标准比较高嘛，那我们就期许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就是 反正就是尽心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就是 follow 我们的神。那其实神就会把很多的一些东西提醒都会放在我们的里面，其实小到很小的事情神其实都会提醒。比如说去餐厅，那有时候我们点东西就会拿一些叉子啊 napkin 啊或是 sauce 这些东西，就是商家会给嘛。可是有时候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想要贪，就是多拿的，然后多给一点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都就是其实小地方其实人都会提醒我们，就是可能要节制，然后就是不要好像贪，就是占便宜这样子。就是主要就是举一些小小的例子这样子。那其实就是当我们愿意尽心的来跟随我们的主的时候，其实在属事上的准则我觉得是不会有很大的一个没有办法做到的。 OK， 然后我也想 bring out 就是26节，就是当耶稣回答他的应对，就是说还有就回答的当着百姓回答就是的答案，其实是让这些奸细是很稀奇的。就是因为再一次的看到其实真的是耶稣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他的应对真的是我觉得是无懈可击。对，然后那我们就接下来讲复活与婚姻。这边其实就是撒都该人来问耶稣一个 situation 这样子。那我这边有在讲义里面讲到，撒都该人其实是犹太教里面的理性主义者，然后这些成员呢，多半都是一些比较有钱的一些上流社会的人，他们非常注重道德行为，而且他们只接受就是摩西五经的教导，他们不看什么先知书，他们也不相信复活，他们比较在意的就是摩西五经里面的教导，他们也只觉得就是做好他们现今能做的，就是他 current 的生命当中的一些道德要做到一定的标准。那其实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嘛，所以不过很有趣的是，这样的人他们也跑来问耶稣，表示他们其实里面也有对于耶稣所传讲的这些道，他其实是有一个好奇，有一个渴慕，所以他们就又来称呼耶稣夫子，就是真的其实是我觉得他们里面其实是很尊敬的，就是很尊敬耶稣的。那他们就举了摩西五经里面讲的说，律法里面讲的，如果人有妻没有子死了，那他的兄弟娶他的妻要为哥哥生子立后。然后后来29节之后，他们其实举了一个例子说，那如果这个弟兄有七个，第一个娶了之后死掉没有小孩，那第二个又娶接下来，那到了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人的太太？其实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嘛，所以他们就举了一个有一点夸张的例子。对啊，那耶稣这边其实的教导是讲到就是说呀，嫁娶结婚这些是在我们在地上的才有的一个阶段，那等到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是没有嫁娶的。那他这边有讲到35节，唯有算得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那这边的解释其实就是配得那世界，那世界其实在英文是那个世代。那这边讲的其实是就是为神的国做过美好见证的人。然后 是配得神国的，配得神的国。那士结是其实指的是神的国的人，还有从死里复活是指的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是重生的人，他将来就是其实就已经重生了嘛，那会进入永生。那其实我们在天上是不嫁也不娶的。所以第四点我们这边有讲到，就是我们现在的形体是地上的，是必朽坏的，是羞辱的，是软弱的，是属魂的，是属土的。可是将来复活的时候的形体是在天上的，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属灵的，是属天的。这其实在哥林多前书有讲到，那我这边就不多提了，只是这边只是一个讲到我们今生跟之后复活之后的一个差别。那这边耶稣也有提到死人复活，那死人复活，摩西在第三七节，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天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指示明白了。这边的偏极荆棘偏上，我刚开始看不太懂，其实它是在指出埃及记第三章那一边的一个，在讲那个摩西在荆棘遇到神的那一部分的一个故事。我翻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可以请 Simon 帮我们念吧，从第三章的第一节念到第六节，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一到六。
摩西牧养阿略布米甸之子耶克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景象，这荆棘为什么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呀，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路加福音二十章第37节那边荆棘讲到的荆棘篇这边的一个故事。你看到，其实，在摩西遇到神的时候，神是称自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死了，可是神在摩西面前却说是这三个人的神。其实就表示神其实跟这三个人还是有一个密切关系，不是死人的神。因为就是虽然他们肉体已经死亡，可是他们的生命其实是没有结束的。而且其实在我们之前查路加福音第16章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想到，我看一下也讲到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后来死掉了，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right？ 其实是又 point out， 就是他们虽然肉体死掉，可是其实他们还是就是有永生在，他还是跟神在一起的。其实要 point out 就是， 对啊，就是其实都还是复活，还是跟神同在的。呀，所以我们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不是活人的神。那其实，很有趣的是，这些文士问了耶稣的话，了解明白之后，他们给的 comment 是你说的好，然后也再也就没有再去问过他什么。其实就是他们也被耶稣说服了，这样。Sorry。所以，最后一段讲到的是基督是谁的子孙。这边的故事其实是耶稣对他们，是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问说：为什么人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可是明明诗篇上面大卫自己说，他就把那一段经文，就是诗篇110篇第一节的经文列在那里。这篇经文是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跟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第一个主指的是耶和华，第二个主指的是受膏者。 OK， 所以其实他们问这个问题是来 point out， 就是法利赛人也许对经文非常的熟，也知道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其实对这句话他们其实是不了解的。那我想要再 point out 一个点是，就是我们知道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同时其实他这边又讲到基督又是大卫的主。那其实这边 point out 是大卫的子孙，这边 point out 他其实神有一个很谦卑的一个面向，然后基督是大卫的主，这边又讲到其实他是很荣耀，他是一个神的一个属性，这样子。对，那耶稣也就特别的嘱咐门徒说，你们要防备这些文士啊，因为他们都是穿得很好，然后到处在是，其实我们前面有讲到嘛，就是喜欢在街市上问安啊，然后喜欢坐在高位，喜欢在宴席上坐在首位。我们之前16章有查过，然后他们也会也许会做一些侵吞寡妇家产的事情，或是会做一些很堂堂的祷告。就是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他们有一个，我忘了是哪一章，就是法利赛人做一个祷告，却是在比觉得自己是很高标准，可是却对另一个好像税吏的祷告，他们是很就是觉得自己比税吏好很多，这样子。18章前面有记得我们好好开讲他的。对，那他其实就是在告诫，就是他的门徒，就是真的不要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就是好像觉得自己好像懂很多条文，然后就是要的是一些很表象的东西。那这边再次我们又再 bring out 一个点，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犯这样的错误，不过就是我们要常常警醒，就是在我们做不一样的服事，那其实主要是对着神，不是对的人，不是好像要别人觉得看到我们做了什么。那有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如果是比较把信仰看成宗教的人，他们可能就会去讲自己做了什么，我捐了多少钱。那明明圣经里面也讲到，就是你左手做不要让右手知道嘛，然后可能会很热心的去做一些从血气来的一些服事，那或是觉得要让人家看到他做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就是要常常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要求神来光照我们，然后来看看我们内心其实是不是有一些贪图那些 表面的那些称赞或是荣耀。然后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有讲到，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棒的经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
凡事要有节制，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是啊，就是第二章第三节，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真的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求神光照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他的那一份柔和谦卑去体恤，对，还有他的爱。 OK，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